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我们首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耶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我爱慕你的律法，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取自诗篇第119篇。诗人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我比仇敌有智慧。这是为什么诗人喜欢耶和华的话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也聚集在一起聆听主的话语。
但愿诗人对神的话语的那份的热情也能够激发我们的心，同样的也去爱慕神的话语，好让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预备的第二首诗歌歌名叫求你开我的眼睛，歌词说道，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但愿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心中向神的祷告，每一天都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话语中看到他律法的奇妙。虽然我们是在地上暂时做寄居的，但愿在今生我们也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每一天都行在他的旨意中。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诗歌，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是在地上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求你开我的眼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李马可牧师让我们看到，认识神不在乎我们是否有经历过神迹，也不在乎我们的内心是否有经历神的感动。这些的经历不一定能够使我们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是在乎我们属灵的洞察力。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洞察力，即使神向我们显现，我们也不能够察觉到。到底一个人如何才能够有这份属灵的洞察力呢？让我们继续的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24讲，题目是对属灵事物的洞察力。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谈论关于认识神。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已经让大家看到，认识神并不在乎我们是否有经历过神迹。有些人曾经经历神医治他，他患了绝症，但是透过祷告之后，神奇妙地将他的病医治好了。这种的经历并不代表说这个人已经是认识神。或者有些人曾经经历神感动他的心，使到他痛哭流泪，这种的经历也并不代表说这个人已经认识神了。经历神迹、经历神的感动跟认识神，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你可以非常的感动，甚至心里头非常激动的感谢神，甚至痛哭流泪，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九节，来重温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九节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观看神迹整整有40年之久。我们不要说别的神迹，单单谈天降玛拿这个神迹已经有40年之久，从来没有间断过。如果这个神迹有间断过的话，以色列人都会饿死在旷野。神每一天都用神迹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可以说圣经从来没有试过有这么紧凑、这么厉害的神迹。 观看最多神迹的就是以色列人，整个红海也在他们面前分开，好让他们能够经过。但是他们见了这么多神迹之后，他们是否都认识神呢？或者我们可以继续看第十节。第十节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圣经责备以色列人不晓得神的作为，不晓得就是指不认识的意思。为什么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亲眼看见神降在埃及的十个灾难，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离开埃及。还有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看过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圣经在这里却说，即使他们见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认识神的作为，他们还是不认识神。他们是如何不认识神的呢？这个不认识当然是指他们心里面不认识神，他们在属灵的层面不认识神。所以为什么我一致的强调，见过神迹，经历过神迹，甚至经历过神感动我们的心，也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让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说到，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别的地方去传道，这次门徒们忘了带饼，他们到了旷野，因为没有食物，门徒就开始为吃饼的问题而烦恼。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19到21节。马可福音第八章19到21节说，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几个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几个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外面的经历，就是表面的经历，跟里面的认识是完全两回事。门徒亲眼看到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这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他们从头到尾都在现场，他们也吃了那5饼2鱼，吃完之后还有剩余的。跟着主耶稣又第二次的在他们面前行了神迹，喂饱了4000人。问题就是，当门徒见了这些神迹之后，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否有晋升了呢？很明显的，主耶稣在这里责备他们，他们还是不认识神。那么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心里面认不认识神呢？我们怎样才知道我们的属灵眼睛是否被打开了呢？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了，当时门徒还是为吃的问题而担心。如果门徒心里面真的是认识神的话，为什么他们还会担心呢？当你的属灵眼睛真正被打开之后，当你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时候，你还有可能为生活而担心吗？你还会惧怕吗？你还会忧虑没有饭吃吗？这是不可能的。当你还在担心这些衣食住行的问题时，你可能只是在外表看见了神迹，但是你心里头还是没有这份的洞察力，这就是那个分别了。我已经花了一段的时间谈论关于认识神，我希望现在你已经清楚明白认识神是什么一回事。认识神绝对不是一些肉身层面的经历，比如说你经历过神迹，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答应了你的祷告等等。你必须要明白，这些只是在肉身的层面经历神，但是圣经所说的认识神不是指这一方面。认识神是指你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以致到你可以看见属灵的事物。这情况就好比科幻电影一样， 在科幻电影里，原来还有第四道的空间，可能你透过一些的仪器，突然间你就能够穿过第三道的空间而进入第四道的空间。同样的，当你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之后，你便能够看见第四道空间。这第四道的空间是什么呢？就是指属灵的空间。当你的属灵眼睛被打开之后，你便能够看见属灵的事物。你要记得，你不是用肉眼去看，因为肉眼是不可能看见属灵的事物的。你是用属灵的眼睛去看属灵世界的事物。当你看得见属灵的空间时，属灵的事物对你来说便会变得非常的真实。凭你的理性去想象的东西永远都是不真实的。不论你如何去想象神的大能，想象他如何爱你，他如何会保守你，当你想象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你还是会很担心很惧怕的，因为想象的东西永远都是不真实的。但是当你真的用属灵的眼睛看见后，你便不会再惧怕，你便不会再担忧了。信心就是这样产生的。让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里说到的是摩西，摩西能够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这里当然不是说摩西用肉眼看见神，摩西的属灵眼睛被打开之后，他能够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请大家留意，当他看见了这一切之后，这个经历影响了他整个生命。没有人会看见属灵的真实后，他的生命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当我们看见属灵的事实，这便会改变了我们整个生命。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看见之后，他跟着又做些什么呢？他再也不害怕埃及法老王的愤怒，他不再惧怕法老王的权势。这可真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当时，埃及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你可以说法老王是普天下最有权力的一个人。如果法老王要杀一个人，真的是易如反掌。如果他要向你发怒的话，那么你肯定要死，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救你脱离法老王的愤怒，除非是神的能力。这里说到摩西没有任何的惧怕，他不害怕王的愤怒临到他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了神，他能够见到属灵事物的真实。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第六章，有一次记载了先知以利沙有敌对的国家派人来抓他，当敌军查到以利沙的住处，他们便派了军队将他重重地围困着。如果是你，我相信你肯定会怕得要死。先知的仆人早上起来，当他一打开眼睛一看，他看见整座山都是被敌方的军兵包围着。于是他对以利沙说，先知，我们要死了。先知以利沙对他说，不用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敌对我们的还要多，你为什么害怕呢？当然，如果那个仆人是看不见的，他肯定是会很惊慌的。于是先知以利沙便祷告神说，神啊，求你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于是神就打开那个仆人的眼睛，使他能够看见。原来整座山有神的战车，有火的战车，有火的马，在保护着先知和他的门徒。这些都是神差派来的天军，将他们全部围着，好像一座火墙一样。难怪以利沙当时一点都不害怕。如果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也会像他一样不会害怕。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到底我们是否能看见呢？ 如果你看不见的话，那么你是不可能不害怕的。当以利沙为仆人祷告，求神打开他的眼睛，他便能够看见。这是在物质的层面看见属灵世界的影像。以利沙是不需要物质方面的影像，他心里清楚知道与他一起同在的势力比敌对他的力量大得多。分别就是在于我们能不能看见。你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的生活，你是否意识到神的能力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能力很多很多倍吗？问题就是你单听我说是不足够的。可能你会对我说，你非常相信我所说的话，但是让我告诉你，你光听我说是不足够的，除非你的眼睛被打开，除非你亲身去体验，亲身经历这个事实，用你的属灵眼睛去经历这个事实，要不然你所听见的只不过是一套的理论，这种的知道是不足够的。属灵的看见是非常的重要，正如摩西的例子一样，当你看见时，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如果你看不见的话，你的生命又如何会有改变呢？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24到26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4到26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是什么原因使到摩西的生命改变了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看见了神。他看见神为他所预备的赏赐比埃及所能够给他的财宝、知识、荣华富贵更好更多。当你看得见的时候，你当然知道你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非常难选择跟从耶稣，你不明白为什么我必须放弃这样放弃那样。所以看得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否真正委身跟从耶稣，跟看得见是很有密切的关系。委身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努力，有些人觉得委身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把生命委身给神呢？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这是没有可能的，你觉得你怎么样有可能抛弃世界的东西呢？世界的东西是这么的真实，这么的宝贵，放弃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试想一想，世界对你来说是这么的有吸引力，你的家人对你来说是这么的宝贵，你如何能够放弃这一切呢？当你看不见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你看见的时候，你才会甘心乐意地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很多人都觉得眼睛瞎的人是非常可怜，其实属灵上的瞎眼比在肉身上的瞎眼还要可怜，因为你是完全看不见属灵的真实，这会影响你一切有关属灵生命的选择。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带他出去吃东西，你问他说你喜欢吃些什么食物呢？他肯定会告诉你说，我要去麦当劳吃汉堡包。如果你对他说，你不要去吃汉堡包，我带你去吃满汉全席，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吃得到的，你的儿子肯定会对你说，不要，我不要，我就是要去麦当劳吃汉堡包。他宁可要吃麦当劳的3块钱的汉堡包，也不吃你那几千块钱的满汉全席。为什么你的孩子这么坚持要吃麦当劳的汉堡包呢？是不是汉堡包非常好吃呢？当然不是，那是因为他还没有看见和认识到什么是满汉全席。这就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区别。但是当他长大后， 当他认识到什么是满汉全席时，他就不会选择吃汉堡包了，因为汉堡包既不好吃又没有益处。但是如果你现在向你的孩子解释，用很多的证据向他证明汉堡包是没有益处的，对他来说这一切通通都是理论，因为他就是还没有看见。这就是理论和看得见的区别。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心里面看见了，那么他便会真正的明白了，那个时候他就不会做出这么愚昧的选择。当你看得见的时候，你便会很自然地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你便会为没有的吃汉堡包而伤心欲绝。正如你的孩子会因为你要他吃满汉全席而对你非常不满，他以为你在苦待他，不让他享受他所喜欢的汉堡包。同样的道理，神要你撇下这些东西，目的是为了把更好的东西赐给你。但是这一切就在乎你能不能看见，这就是属灵洞察力的重要。属灵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属灵的眼睛是瞎的话，那么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看见。让我进入这篇信息的最后一个部分。既然属灵的看见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看得见呢？我们怎样才可以有属灵的眼光呢？我们知道属灵的洞察力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以致我们能够看得见呢？我们是不是借着祷告就可以得到属灵的看见呢？祷告行吗？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当有人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很随意地对人说，你回去祷告呼求神吧，神会帮助你的。于是他就回去向神祷告，但是祷告后却没有什么改变，于是他便会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灰心。所以在你给人任何属灵上的辅导时，你必须明白属灵的原则。很多事情不是光祷告这么简单。如果你吩咐人家回去祷告，那么他又应该如何祷告呢？是不是他心里面想什么就向神祷告呢？当他按照你的吩咐回去祷告，但是却没有任何果效时，他会回来告诉你说，我照着你的建议回去祷告，但是祷告没有果效，我应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你会如何回答他呢？你是否会对他说，你的祷告不够力量，你必须再尽心尽力地去祷告。其实即使他在竭力祷告也没有果效的。你必须明白属灵的原则是如何运作才行。属灵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3章11到12节。马太福音13章11到12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里说到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里说的有和没有到底是指些什么东西呢？这一切当然是跟知道有关的，因为上文是谈到知道。如果你是没有的，将你本来所知道的也要夺去。相反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你就会知道的更多更丰富。这里的知道是指属灵的洞察力。有些人可以有属灵的洞察力，有些人却没有属灵的洞察力。那么是什么因素来决定谁有属灵的洞察力，谁没有呢？属灵的洞察力是在乎什么呢？主耶稣在这里就是在跟我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 他说道，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越来越多。对那些没有的，连他本来所有的也要多取。所以你单叫人家回去祷告是没有用处的。如果他不明白这个原则，那么连他所有的最后也将会失去。我们必须要留意，属灵的洞察力是可以慢慢增加的，它也可以慢慢的减少。属灵的洞察力不是一下子就拥有的，而是渐进式的，慢慢的增加，以致我们越来越多。同样的，我们的属灵洞察力也可以渐渐的减少，直到我们完全失去属灵的洞察力。这也是主耶稣在这里要提醒他的门徒的。第二点，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是，每个人在开始的时候也有一点的属灵洞察力。有些人有一点点的属灵洞察力，当他们懂得如何去好好使用时，神就会加给他们。而另外一些人因为没有好好使用他们的属灵洞察力，最后连他们开始的时候所拥有的也将会失去。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他什么属灵的洞察力也没有，那么神又怎样能够夺去他所有的呢？所以无论是什么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点属灵的洞察力。每一个人在生下来的时候，神已经赐给我们一点点的属灵洞察力，我们就是从那里要开始学习如何去使用它。这就好像做生意一样，神给了你一些的本钱，可能数目不是很多，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一些属灵的洞察力。问题就是你将来会不会不断的增加呢？或者你会不断的减少呢？如果你属灵的洞察力是不断的减少，那么情况就非常不妙了，你将会是非常的危险。这是另外一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所能够看见的。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增加我们的属灵洞察力呢？我们的属灵洞察力在什么情况下又会减少呢？什么原因叫它减少？什么原因使它增加呢？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回答，这一切就在乎你如何使用你起初所拥有的洞察力了。如果你能够把你已经有的属灵洞察力好好的运用的话，那么它就会越来越增加。当你没有好好的去使用它，那么你起初所有的洞察力也会完全的失去。神是一个非常公道的神，每一个人一开始的时候，神也会赐给他一点点的属灵洞察力，然后神会看我们如何回应他。到底我们属灵的洞察力将会是不断的增加，或者是不断的减少呢？这完全是在乎我们对神的回应，这是一个互动的原则。所以一个人的属灵眼睛是否被打开，这个人本身不是完全被动的，这是透过他跟神两方面的合作而产生的。每一个人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点的属灵洞察力，当然有些人会多一点，有些人会少一点，他们所得到的悟性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这是不重要的。不论你是多或少，只要你不断地回应神，你的属灵洞察力就会不断地增加了。比如说有些人开始的时候他只有一点点的洞察力，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值得他去追求，人生这么短暂，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会感觉到生命的空虚，他会思想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只有这么一点点的领会，这只是很肤浅的洞察力，这距离认识神还有一段非常远的路程。不论如何，这是他对属灵事物的一个体验的开始。或者有些人会觉得 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样样都有，他有房子，他有车子，他的家庭又是那么的幸福，子女也非常的孝顺，但是他内心里总是感觉到不满足。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内心总是这么的空虚。你看，这种的体会就是显明了这个人是有一点点的属灵领悟，他开始体会到物质的东西是不能够满足他内心的需要，这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开始。圣经告诉我们，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的属灵洞察力，每一个人的属灵洞察力的多少可能不一样，他们所领会的东西也不一样。总而言之，每一个人也有一点的属灵洞察力，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你的回应，这将会决定你的属灵洞察力将会不断的增加或者是在不断的减少。到底你是顺从你心里面的一点点的亮光继续的追求下去呢，还是你会拒绝这一点点的亮光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爱真理的心。到底我们是否有一颗爱真理的心呢？在我结束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二节这么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我要大家留意第九节，这里说到魔鬼也会使用各式各样的异能和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来去欺骗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到我们不能够凭神迹和一些的内心的感动作为认识神的一个指标。经历神迹经历感动不一定代表说我们是认识神，因为这一切也有可能是来自魔鬼的，所以我要大家特别留意这一点。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我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是第十节。第十节说到，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这里说到的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那些拒绝真理的人最后将会有什么下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正如我刚才说到，如果我们保持一个爱真理的心，我们最终便会得救。如果我们有一个抗拒真理的心，我们便会慢慢的变成瞎眼以致灭亡。你必须要明白，不论你属灵的洞察力有多少也好，你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属灵事物的领悟，最少你也能够看见物质世界的短暂，你所追求的物质生活享受都是突然的，只有属灵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你自己心里面或多或少也有一点的属灵的领会，但是现在决定性的问题就是你对你自己那一点点的明白的回应是如何呢？你会顺从这个领会继续的去追求下去吗？或者你会说算了吧，不要理会这些东西，不要浪费时间，想这些东西也是不着边际的，最要紧的就是赚钱。到底你会拒绝你所知道的真理呢，或者你会顺从你所领悟的真理呢？真理往往是跟你的肉体相对的， 这一点你必须要留意。真理跟你的肉体的利益一定是相反的。如果你是一个爱真理的人，你会否为了追求真理，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在乎，只要你能够认识真理便行了呢？这是不是你的态度呢？如果你害怕吃亏，害怕受亏损，你对自己说，我不知道那些属灵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我不想浪费时间去追求属灵的事物，我觉得物质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实在的。就这样，你就把你已经有的一点点领会也熄灭了。这种的回应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这里所说的不爱真理的心。你不寻求真理，你不爱真理，你只为了自己的肉体的利益打算，那么你当然是永远也不能够认识神，你的结局当然是灭亡和沉沦。所以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乎你自己是如何做选择，到底你的属灵洞察力会继续的增加，或者你会觉得不行了，我不能够再继续下去，因为代价太高了，我不想因此而失去了这一切世上的享受，于是你会拒绝接受面对这个真理呢？你能否看见就在乎你愿不愿意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神不愿意让人看见，真正的问题是因为不是很多人愿意看见。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里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一表人才，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坏蛋，他外表虽然长得好看，但是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于是你就会想办法去救那个女孩子，你会跟那个女孩子说，那个男孩子只是在玩弄你的感情，你不要相信他，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但是不论你如何苦口婆心的劝他也没有用，他是不会接受这个事实的，不管你怎么说也好，他也觉得你所提出的证据是不足够的，他甚至还会对你说，你不要误会他的男朋友吧，你不要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他，他比你还要认识他呢。他是不会愿意面对这个事实的，不管你给他多少的证明，他也不会接受。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只会选择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真理。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这里提到爱真理的心，你愿意接受事实的真相，即使会使到你心碎，即使会使到你受亏损，你还是会坚持跟从真理吗？如果那个女孩子肯接受人家的忠告，这样她就能够救自己，她就不会让那个男孩子玩弄她的感情。但是有很多人是坚持不听人家的劝告，他们拒绝接受事实的真相，最后他们便会掉进自欺的境况。当你掉进自欺的光景的时候，你是非常可怜的。如果一个人掉进了自欺的光景，那么后果就没有办法挽救了。当这个女孩子心里已经决定不听人的劝告，她不愿意接受这个关于她男朋友的事实，她坚持一定要看对方是好的，好让她能够继续跟他有这份的感情，所以她就得选择了拒绝真理。不论你给她什么证据也没有用，因为她根本是不愿意相信。所以如果你想要认识神，你必须要先弄清楚你自己的心对真理的态度，如果你的心是真正愿意认识神的，你便能够认识他，神是会让你认识他的，神是非常乐意让你认识他。但是问题是，你的心是否真的愿意认识他呢？你是否愿意认识真理？不管你要付什么代价，不管你要面对什么样的损失，你还是愿意听从真理呢？如果 你是有这份的决心，那么让我告诉你，你必定能够认识神。认识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你不断的追求，你对神的认识将会是越来越清晰。圣经形容义人的路是越走越光明的。当天刚亮的时候，景物还是非常的模糊，你所看见的事物都不是非常的清晰，但是足够让你看见你面前的障碍物，你不会让它绊倒。虽然你看不清楚到底这个障碍物是什么颜色的，但是你至少能够避免被绊倒。天刚亮的时候，虽然景色是模糊，但是足够让你能够看见你当走的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眼前的景物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圣经说到，义人的路是会越走越光明的，他们会越来越认识神。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能够被神打开，以致你们都能够认识神。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的第24讲，题目是对属灵事物的洞察力。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系列的第25讲。
走错，恩令我安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祈福颂》。诗歌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让我诚意的把这首歌送给你们，《祈福颂》。
照我们，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好叫世界得知。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好叫世界的知。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愿神祝福。